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呢，我们一个最强大的能力就是写 code 啦。但万一你想要提升自己的职涯影响力哦，难道只有继续精进的自己的程式能力而已吗？哎，其实也不尽然哦。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最近很夯的方式，就自媒体或者是一个叫做个人品牌的方式哦，来增加自己的专业可见度，跟建立自己的信任跟权威哦，让自己的职涯之路哦更为的顺畅。以后你想要啊，我说老子不干了，我要换工作，或者是要你要升迁，都会有更好的一个筹码这样子。可是你要做个人品牌哦，就是有这么容易吗？因为做个人品牌，原本我们在写 code， 就是写 code 大神，我要去研究我的框架，我的 view， 我要怎么写，然后。个人品牌之后，你就会感觉好像是五花八门事情都要做，你可能要剪片，哦，你可能要写作，你可能要做行销，你可能要 sales， 你感觉这种不是原本不是我工作，就是你的职涯，你的技能会变得很多样化。那第二件事情，你要做个人品牌，就代表你要一直被看到嘛，一直被看到的方式就是你就要写文章或者是生内容让你被看到才是个品牌嘛。那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跟我以前学东西都没赶快呢，都不一样呢。那这样怎么办的好？我们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做自己的个人品牌，发挥自己的职涯影响力？所以这次呢，一样我们邀请到我们玻璃的斜杠路的玻璃老师来分享这个主题哦。软体工程师要如何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哦？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玻璃。
那帮我们的听众跟帮玻璃介绍一下，玻璃本身是有 podcast 节目叫做玻璃的斜杠路，那本身有两张非常厉害的国际证照，一个叫 PMP 叫做国际专案管理师，一个叫 CDA 叫做国际生涯发展咨询师，而且待过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多，像公股银行、科技业、非营利组织，也累积了超过10年以上的多元的丰富的工作经验。那在2019年就独立创业，以一人公司的思维经营自己的理想生活。那可以请玻璃再自己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OK， 谢谢威翰。我自己的话，目前是一个专职的讲师跟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那我非常的在意，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样子。所以刚刚说我换过很多的工作，那也做过不同的产业。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探索我自己的兴趣、能力跟价值观的过程。所以我把这十几年的经验累积起来，那现在透过讲课啊，还有一对一的深度咨询的方式，协助我的来访者也找到他们的天赋，然后他们的兴趣，甚至他们人生在意的事情。
对，
然后可以规划一个长期有竞争力而且开心的职业生涯。
对，所以因为玻璃有这么多的不同业态的一个经验，所以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去解析软体工程师的看法。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软体工程师要如何经营个人品牌。好，个人品牌，那我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假如说我软体工程师啊，我就是原本一个写 code 的，可是我想让被看到，我要建立自己的 branding，你会建议他怎么样开始会比较好？
对，这个很有意思。他其实还是要看这个这一位软体工程师他对于自己的个人品牌的想法。因为他其实有两种做法，第一个他是对外的，第二个他是对内的。所谓对外，就是你要发展出一个在你公司以外的个人品牌。
公司以外的个人
品牌，对，所以他可能就会变成你不是用你的本名，你可能会帮自己取一个江湖的艺名，
艺名就对，招总的艺名。
对，你在江湖走跳，你可能不想用你本名嘛，那你可能会取一些这个有的没的哦，自己取有创意的，或者是你喜欢的，然后去分享你重视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你学习的一些东西，
对，
你的兴趣，你学了，然后你把你的一些心得经验分享出来，然后所以常常出现，常常分享，久而久之，大家在这个江湖网络世界里面也知道说，有了你这一号人物，所以想到某某主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你，
就会被贴标的概念，
对，你就被贴了一个标，那如果说现在这个竞争很激烈，你可能也贴小一点的标就好了，例如说什么台中，我住台中，台中北区咖啡店，达人就是你。对，
说那么小啊，
对，说超小，这里可以，我从这边开始，我可不可以再扩充到南区，也可以啊，我扩充到西屯，不管这个范围或者是标签大或小，其实你先找出一个让人家一想就想到你的，在江湖上 的一个标签，这样其实就是向外发展的一个第一步
啊。了解，就是比方说我可以变成是我是新庄什么什么街的什么金城武之类的。
可以，
哇，说的超级细。我里面你是这区最帅之类的之类的。那我想再问一下波琳哦，拉回来，我自己都笑场，拉回来。那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啊，那个标签要越小越好？哎，是怎么说呢？
因为对我自己哦，如果我作为使用者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在搜寻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很比较明确的目的。
嗯，
像因为我就是很爱去咖啡店咖啡厅的人，
对，
所以大家如果我很多朋友或者是一些追踪者，大家都会很爱看我推荐的店。
哦，
对，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推荐的店基本上它的风格很一致。
嗯，
就是它一定是比较安静，
嗯，
然后这个室内设计比较有风格，俗称比较文青。
嗯，
然后干干净净，
对，
哦，所以你可能会适合在那边工作，或者是说两个人在那边谈谈心的这一种，我分享的通通都是这一种，所以大家会知道说，欸，如果玻璃会分享的，
嗯，
然后，欸，我也喜欢这一种，所以他就会去。
对，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标签就跟这种咖啡厅挂在一起。那你可以想看，如果你要上网搜寻的话，其实我们不会无目的的搜寻啊，
对，
你一定会搜寻，例如说台中北区网美咖啡店，
对对对
对，你一定会有个明确的标签会出来，我今天要去哪里，然后有没有类似的咖啡店，甚至如果我要工作的话，我可能是搜寻台中北区有插座的咖啡厅。
对
对，所以当你的内容越贴近这些关键字的时候，就我的经验来说，被找到的机会是越高的。
对，
你如果很广泛的去什么咖啡厅你都写，这整个在台中你也没有锁区域，你也没有锁主题的话，其实你真的说要被找到吗？我觉得蛮难的。
嗯，所以就是要更聚焦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些标签是我在做之前，我要分享之前我就要先想好吗？还是说我不管我就先做再说？你会怎么样建议？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先做再说。
先再说，
因为老实说哦，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了解我们自己。
哦，怎么说呢？
这蛮有意思。我也是后来才发现，我喜欢的咖啡厅都蛮像的。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到后来，而且这是听众或者是我读者告诉我的，就说：“哎，你赶快再多分享几件啊！你之前分享的我都很喜欢。”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人跟我一样喜欢这一类的。”
对。
然后我发现说：“哦，原来我喜欢的都是这一类的。”
嗯。
对，那甚至有人说听我的 podcast 会觉得很疗愈，
你有种陪伴感的感觉。
对，说我的 podcast 频道是最疗愈的知识型频道。
嗯嗯嗯。
对，那我心里想说还要问疗愈哦，可是我本人很粗鲁。
你自己想跟市场想或跟你的读者或听众想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其实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你除非你一开始就很明确的知道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标签，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对，可能他的兴趣或他的专业是比较，例如说比较明确，比较利基的，那你可以就去做。那如果其实你不太知道的话，我觉得一开始不设限也没关系，
不设限也没关系，
对，因为那是你探索的过程。那你这个人探索世界跟探索兴趣的过程的分享，其实大家在看的时候会慢慢给你一些回馈，那你自己也会在这里面慢慢的去总结一些内容。
嗯，
那你找到一个焦点，别人给你的回馈跟你自己觉得，欸，这不错的焦点，其实就是可以你接下来的下一阶段你就可以用这个部分再去做尝试。所以一开始发散没关系，因为过一阵子你就可以做这个收敛的动作。
嗯，
那就可以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尝试的东西。
了解。所以说你可能像玻璃讲，第一个你可能就知道我要做咖啡的那种 maybe 博客，整句一起讲咖啡，第一种是你很知道你要干嘛，你要自己贴标签是咖啡达人，或者是你完全不知道，我就是我什么都喜欢，然后喜欢跳舞，喜欢打篮球，我喜欢游泳，什么样就你都做，然后后面发散完之后收敛是，说不定有几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用市场反馈，那我可能收敛成，钓鱼的东西大家常按赞，那我就说不定就发展成这一块去做。那我想问一下玻璃，那假如说在做个人品牌的部分，你会建议软体工程师的个人品牌会以用自己工程的 coding 去做个人品牌，还是用其他相关的不是 coding 的做个人品牌？你会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用哪种方式会比较好？或者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好，这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哦。它其实会牵扯到我们人生追求的价值观。
嗯，
因为如果是软体工程师，工程师朋友很容易比较明确的一个倾向是想要成为我这个专业里面的
大神。
对，我想要变大神，我想要变顶尖人物。
嗯，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倾向非常明确的话，其实你就用你原本的工作去强化你的专业个人品牌。
嗯，
我觉得是无妨的。
对，
对，因为你就想要变大神嘛，嗯，那你可能也会有想要有一个被看见的渴望，
对，
那这是无妨的，嗯，但是这个做法可能要很注意，嗯，就是也很容易这个文人相亲啊，
文人相亲，
对，就是
怎么说呢？
人家看你说，哎呦，哎呦，那你不是很红啊？你不是很厉害，容易遇到这种在公司里面啊，或者是业内的，嗯，可能会有一些人这种酸言酸语会出现。
对，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啦，嗯，因为那也是你做起来才会有人酸你嘛。嗯，
怎么说？你做不起来，没人理你，
如果不红也没人理你，啊。
哎，是不是要庆幸？哎，有人理你哦，下面酸你代表说，哎，我有点出圈了呢。
对，就是那是一个过程，你到中间开始被有一些这种酸言酸语留言在讲的时候，就要懂得调适自己，嗯，这是有可能，而且几率还蛮高的，还蛮容易被遇到的，嗯，对，就是被讲，因为你用你自己的专业身份在经营嘛，
对，
那他是容易被这样讲，嗯，那只要你扛得住其实也无所谓，嗯哼，
所以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假如说你要以专业比的话，因为就是可能像波波讲可能文人相亲的部分，那你要可能扛得住。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可能辅导过或者咨询过蛮多人，那他开始做个人品牌，他开始可能有被人家酸的，你会给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建议？我要应对，我要跟他说，你更酸我，嗯，翻回去吗？还是说你会怎么样建议？
我会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他讲是他讲嘛，嗯，那对我们来说，哦，对我们自己长期发展有帮助的东西会比较重要，嗯，对，所以还是我觉得工程师有个好处，就是大家的逻辑思考能力蛮强的，
对，
所以其实仔细想一下就好了，嗯，就是第一步先不要跟他杠，你冷静下来，缓，嗯，一个一分钟两分钟也好，你想一下他讲这个东西到底是有没有道理，
对
对，如果那就是他的一个情绪的抒发的话，那其实你要很为自己感到很爽，嗯，原因就是哦，有人要来酸我了，嗯，那我做的不错哦，嗯，这可以，这是一个标杆的，哦，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要，每个人都肯定要被酸就对
了，哎，我被酸了，嗯，我进到了下一个阶段了，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如果他讲的有道理的话，嗯，我们可以拿来改进，嗯，对，一定可能会有些东西可以改，例如说，哎，你之前讲那个也不太对啊什么的，哦，那也许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说的对，那我们下次就调整一下，嗯，对，因为其实也会很怕说。以后人家不再跟你讲他的想法，嗯，这也很危险，嗯，对，所以不要跟人家杠了，就是看看他的意见到底有没有建设性，如果有我们就参考然后调整嘛，
对
对啊，如果没有就是对不用管他，
就不用管他好，了解，所以感觉你要被酸要，哎，开心，很棒，对，这是你有出圈的。那我想问一下，哦，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就是你要做个人品牌，你就是可能要被一直被看见嘛，一直被看见你就要一直做内容嘛，
对，
那有些人会觉得啊，哎，我们一开始可能很开心啊，好多内容，好多内容，可是然后后面觉得啊，后面有内容啊，我要生动，可能就是有一种好累啊，我不想生。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让他可以持续一直做内容这样子？
哈哈，这个跟他经营的目标会有很大的关系。嗯，对。那有些人哦，经营的目标就是例如说学习一个新的项目，嗯，然后他就持续的分享心得。那你学到一个程度之后的确就没有心得可以分享，
嗯，对不对？就干了，
就差不多会啦，嗯，哦，那也 OK， 因为你的这些记录已经留在网络上了，
是，
我觉得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你之后再学下一个项目的时候就再继续讲了，嗯嗯嗯，对。那但如果你是有一个意识说我经营这个个人品牌，我是为了要例如说长期我不要带公司了，嗯，对，我要开始我自己事业，不管是我以后自己接案啊，或者是我转换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例如说 YouTuber 或者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很思考说怎么样可以长期的持续经营，因为那很关键，嗯，因为你就真的不能停下来，
对啊，
对，停下来人家就会忘记你，
可以忘记你，
这个是很实际的，哦，所以如果是这个比较长期转换的目标的话，那就要找到动力，嗯，所以可能就必须重新的去思考，例如说真正对你来说有驱动力的意义是什么，
对，
哦，或者是我有一个那个粉丝回馈的资料夹，
资料夹，
对，就是大家有时候发讯息给我，就是说，哎，感谢我分享的内容啊，然后对他有些帮助啊，甚至有一些很长哦，有些是 email， 有些是讯息，我会把他们截图然后存起来，嗯，对，然后，哦，对，甚至有时候我会印出来贴在墙上，哦，对，就是看一看这些回馈，说啊，其实我的内容是对这个世界有些帮助的，哦，或者是就是我还有听过一个做法，就例如说你已经做到大到有业配的时候，嗯。先把你业配排满，
先把业配排满，
对，
怎么说呢？
因为有业配排满，你就必须一定要产内容
哦，就逼自己是，因为 常常会说，哎、欸，那个什么几篇文章啊，
欸、然后讲好了
下广告啊，给我下广告，开选项给我啊。
对啊，就是先排好，有这种，或者是先邀约来宾，或者是说先跟合作伙伴谈好、嗯，或者是录音室先把它接下去。嗯，对，钱先花下去。嗯，哎、欸，那你就会有一个动力，这就跟下雨天不想出门上班一样嘛。嗯，但你一想到，哎呦。如果没有的话，全勤奖金就没有、嗯，那你就会出门。
对
对，逻辑很像，就帮自己找一些这种小小的东西。
小小的东西，像外力，比方说像玻璃讲的，你要自己去做班，就是可能邀来宾就先邀了，
对，
或者是我就是录音室先租了，
对，
然后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用外力去 push 自己，让他自己一直为持续做这样子。对，那我想再问一下哦，那假如说啊，他想要做个人品牌，而且软体工程师。你会建议他从哪一个平台可能开始会比较好？是 Podcast 吗？还是用写文章啊？还是用 YouTube 啊？还是 IG 啊？你会怎么样给这些我们这些软体工程师建议这样子？
可能还要看一下他的，我的主张始终都是这样，就是要找阻力最小的。
阻力最小的，
对，阻力最小的。我们很容易，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就是要做高大上的。嗯，对哦，还有效益最好的，
效益最好，
对，所以如果这样，他很有可能会选 YouTube，、嗯、或者是短影音，嗯，对。但是其实这一些的制作门槛都算是高的
哦。怎么说呢？
在所有的平台里面，你可能你除了录以外，你还要剪辑，你还要字幕，你还要音效，嗯，你要各种的东西，嗯，那这还不包含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做过内容的话，你要对光是对着镜头讲话，嗯。怎样讲的不要结巴、嗯、不要眼神这个
涣散然后
涣散乱飘
不自然，
对，光是这个其实就很难，所以它里面卡的、嗯、会卡的点太多了、嗯、包含录影在哪里录其实也是个问题啊，
对
对，在哪里录然后会不会回音、嗯、然后这个要不要打光、嗯、角度要如何、嗯、还不是是双下巴的角度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录完好不容易录完了，然后还要剪辑进后制，然后还要上架，然后上架完之后要推广、欸、其实那流程很长，我也很清楚那流程超级长、所以在流程这么长的情况下，你可能走到一半就不想做了，
好像好烦啊，还有人酸你、啊、不做了
对，然后心情就不好就不想做了、嗯、然后可能到最后你就是留了一堆在那个电脑里面的还未剪辑的影片档、就变成这种东西就没有办法产出，
对，
所以我会觉得那让这个你的内容分享的路径越短越好，嗯，对，例如说如果是你还没有习惯分享的话，甚至每天写个三五句话在 FB 在 IG 分享，你可能就很了不起了、
哦、这样其实也在某方面也在做个人品牌啦，
对啊、嗯、你光是每天发一则限动让大家知道你还在其实都很难哦，
啊，真的很难吗？
对，
我每天都发，
所以你很坚持啊
超坚持的，
对啊，所以就像这种我觉得先养成那个持续分享的习惯其实是最重要，而不是你一开始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效益最高或者是高大上，嗯，那其实不重点，关键是你要可以持续，可持续才是关键，
嗯，所以像我刚刚听下来就是你要挑阻力最小然后可能对你效益可能最大，那每个人的阻力最小的方式可能不一样，这样讲就因人而异吧，
对，
那我再想问一下、哦、那假如说、啊、有了一些人真的想要开始建立自己很明确的一个个人品牌，你会给我们一些比方说 PEPPO 或者是步骤，比方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可能要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品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
好，我先讲最，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蛮容易被大家忽略、哦、那这个其实是对内的个人品牌，
对内的个人品牌，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做人的根本，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你都还不要讲做自己的自媒体什么、嗯、你在平常的工作环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大家对你的印象，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个人品牌啊，大家会不会想到什么东西就会想到你、嗯、或者是大家想到你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也可以反过来、嗯、
对，
举例来说我以前在科技公司的时候我是负责整条产品线的管理，嗯，所以大家一想到跟这个产品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找我，嗯，然后他们会知道说哎、欸，找 Polly 就对了，他对这个很专业，然后他都愿意帮你解决、哦、他也很擅长跟客户沟通，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个人品牌，嗯，所以老板啊我的老板大主管小主管其实都对我都是很信任的，
对，
對，很多时候我是不用进去开会的，
对
对，我只要跟老板说哎、欸、老板我还在弄那个产品的东西他有一些问题，老板说、啊、那你不用来开会，嗯，我后来才知道这一种个人品牌其实是我在职业生涯发展里面很大的资产，嗯，对，所以其实可以想一下平常的这个个人品牌它其实是一个结果你知道吗，
是一个结果，
是你平常的这个工作的表现跟态度累积在你身边的人心中的 一个形象跟标签的结果。
对，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公司里面能不能够至少让大家想到某一个专业可以想到你，
嗯，
还是说想到你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他、啊、那个人都很混，上班啊不准时，交给他每次都那种就是丢三落四，
嗯，
那其实如果你本身平常就是这样的话，要去经营自己的往外的个人品牌，其实我觉得会有点困难。
嗯，所以你要先对内，让自己对内，比方说可能想到你想到简报，想到你想到 podcaster， 想到你想到 youtuber 之类的，完之后再去做外可能会再好一点，这样子。
对，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生一个状况，就是你原本的工作也没做好，
嗯，
然后你要去发展你的别的兴趣啊，要去开展你的在江湖上的个人品牌的时候，很容易两边都做不好了。
两边都做不好、
嗯、工作上面又表现得不好，然后你要去学这个自媒体啊一些东西的经营的时候又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两边你都会觉得很挫折。
嗯，所以两边都会很挫折，所以就是还是要自己拿捏一下，你可能不要说马上就要对外，你可能对内就要做一些标签，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想到什么就想到你。
对，特别很多年轻的朋友，我不晓得是不是这几年、嗯、可能很多大家看到 YouTuber 那个收入都破千万、嗯、
大家都开始拍影片，然后再讲自己讲怎么的。
对，所以可能是一毕业还工作没一两年就开始觉得哎、欸，我要来做我自己的个人品牌，
对对对对，
我要做我的 YouTube 频道。那其实 我自己觉得这样蛮危险的。
怎么说呢？
因为你在你原本公司的专业的累积、嗯、可能是还不太够的。
对，
那甚至在别人眼中你可能还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专业工作者的情况下，你就急着要去做一些你业外的东西，
嗯，
我其实觉得是蛮辛苦的，就很容易遇到这种内外都在燃烧的状态。
嗯，所以感觉好像自己专业本身没有扎实的打好，然后你自己对外要做一个个人品牌，因为个人品牌后面的拉回来的定义是个人品牌，你后面也没有料嘛，你后面也没有东西嘛、
啊、
那你说哎、欸，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你是谁，然后我就是我在这里、嗯、那你有什么可以 offer 给我们这个社会。
没错没错，大家很容易忽略说品牌，好像品牌要经营要行销，但是大家被你吸引来了之后他到底
来之后要干嘛。
对啊，他要干嘛，你要拿给他什么干货什么料。
对
对，如果没有的话那好像也蛮可惜的。
对，他就是哎、欸啊，看完之后哎、欸，就是很，然后嘞，所以 我到你这边来之后，你可以 offer 我什么？没有啊，我就想你看我，
就吸引大家的关注，
对，
但是却没有办法在他们来了之后给予一些实际的价值或者实际的帮助，你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那回过头来你就觉得，哎、欸，那我经营这个个人品牌到底要干嘛？
对啊，所以个人品牌不是说想经营就经营，而且你经营完之后，有人看你之后，你要想到背后的目的嘛。那我想问一下，
嗯、
那假如说软体工程师，你觉得他万一真的能够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的话，对他的生涯有哪些的好处？你觉得？
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如果你可以把内部就是你身边人对你的印象的这个个人品牌先经营好的话，其实你不太会失业。
嗯，
我老实说，
你不太会失业。比方说 coding 大神，我是写 code， 他那个 code 超强，前端超强。
对啊、嗯，真的，我在之前科技公司离职之后，我离职的那时候一堆业内的公司来挖我、
哦、是哦，
对，就是递名片，甚至我还没离职我还在展场的时候、嗯、就已经有那个同业就
橄榄枝，不止一枝，橄榄树，你自己挑一枝吧。
就名片拿来说，你之后如果要换公司的话来我们这边、
嗯、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我在展场的那个拼死拼活的那个把整个摊位弄起来设计啊、嗯、弄起来，大家都看在眼里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职场也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但就大家都装没事，可是大家其实都在观察你。
哇，真的、哦、
大家都在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不一定会跟你讲他观察的结果是什么。
嗯，
对，所以某一天你如果被晋升你可能就很惊讶，某一天你突然被 fire 掉你很惊讶，
嗯，
然后大家都不会跟你说真实的原因 是什么。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把自己对内的那个品牌先经营好其实是很关键。
了解。
我甚至那个我的人力银行啊，我的履历好像停在十年前，
嗯，
我没开过，
没开过，因为你完全不需要靠这个来找工作嘛。
对，所以你对身边的人的印象的经营的目标其实是这样的。对我来说，就是当我要换工作的时候，我不是靠投履历，我是靠人家介绍、嗯，然后找到更好的工作。
对啊，那为什么凭什么人家介绍你？那就是
你平
常
的基因
的基因的，没有啦，的个人品牌、欸、
也可以这样说，
的基因的，
也可以这样说，你平常的专业，平常的基因的，然后在别人、嗯、在你周围的人心中累积成什么样的印象，那个品牌 其实反而很重要。
嗯，了解。所以个人品牌我觉得今天听起来很有趣，不只是对外，我要做一个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er， 我要像个艺名啊，社会上招总。可是没有，你要先讲你对内，你公司里面有没有被人家贴标的标签，是好的标签不是坏的标签。
对啊，
这很重要。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那我想问一下，波一最后一个问题哦，针对这个主题啊，软体工程师啊，想要发展自己的个人品牌啊，你有没有任何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嗯，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要从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个人品牌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对，
因为像我自己在，我是2020年左右做了我的 podcast， 所以到现在可能是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真的会帮助我更了解我自己。因为我本名是简君琳嘛，然后我用玻璃这个名号闯荡了江湖，玻璃是我的英文名字。然后到像在到去年的时候啊，一开始应该说一开始其实做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也没人听嘛，做 podcast 也没人听啊，然后你就反正我想录什么就录什么，然后我就叫我身边的朋友听，我强迫大家给我意见，
你强迫大家听啊。
对，就一些年轻人，就因为我想分享给年轻人嘛，
对，
然后大家给我一些意见。那大概3-4集之后就上了轨道，然后就一直录，然后到第二年第三年之后呢，反而就没有一开始那么轻松。
怎么说呢？
我就会觉得真的有人在听，然后有一些合作案，然后就呦，也会有一些我更不知道是谁的人突然写信给我，就说这个节目对他有什么样的启发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出现一些偶包的状态。
偶包怎么办？
对，我就觉得大家在听了，然后这个东西真的有一些影响力的时候，我反而有点偶包。我在去年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等一下，那我本人大家会不会喜欢的是节目上的我而不是我本人，因为我就想很多内向然后高敏感，我就想很多。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现在讲话是玻璃在讲话吗？还是我本人私底下的我，我就会很怀疑这一点，或者说这个内容大家会有兴趣吗？
对，
反而不是一开始那种
很纯粹。
对，我学到这个，我觉得这个 idea 很棒，我想跟大家讲。那个一开始其实很单纯，但是到后来就开始偶包，然后很担心别人的想法，担心大家会不喜欢新的内容啊。然后到一直到今年才比较舒缓。就我最后发现其实这一些都是过程。对，我早期分享的内容可能是我之前的职业生涯的经验，但我现在分享的内容其实它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对，
我在以我艺人公司以讲师咨询师的身份在经营的时候，我现在遇到的困难，那所以当然我可能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对，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现在遇到的挫折跟困难，所以我一开始会担心大家不想听这个，但我后来发现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会遇到的东西。
是，
所以当我愿意去分享我现在的学习状态的时候，反而其实跟听众是更接近的。对，很多人会回馈给我说其实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状况，然后他们会觉得还有人跟他们在一起努力，所以他们会觉得很疗愈，
有陪伴感。
对，有陪伴感。所以我最后讲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做个人品牌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探索，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们然后我们也会更了解我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我怎么跟这些听众或者是我的粉丝互动，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更了解自己，然后发现我想要怎么样过生活所以个人品牌对我来说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义然后有了这个之后，你才有可能谈到所谓赚钱这件事情。
了解。
对，如果一开始你就觉得我进个人品牌就是为了赚钱的话，就在我的观察里面反而是没有办法走太久的。对，因为你很难一直为了赚钱伪装成另外一个样子。
对
对，你还是要是一个你真实的你自己，然后很坦诚的很真实的去分享你在意的东西，那这样的真实它才会吸引到你想吸引到的人。
对，
那最后也才会有所谓的赚钱啊、业配啊，或者有价值可以提供给其他人。
了解。
对，
所以感觉听起来就是一个以终为始，还是了解你自己是谁，然后做自己。那你不能装久嘛，现在做个人品牌啊，就是要为了赚钱就装成另外一个样子，可是万一是不要扛装久也不要扛，面具戴久不小心一直吃饭的时候拿下原来是懂这样子，
人设崩坏
、我们没有影射什么我们没有影射什么叫崩坏，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就是自己想一下自己以终为始，了解自己是谁，然后可以开始自己做自己的个人品牌。那真的很谢谢我们波一来到现场。那假如说我们听众啊，可能听完之后觉得我想要了解更多，了解我自己是谁，然后我要怎么样开始做个人品牌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听众可以找到波一的
大家可以在网络搜寻玻璃的斜杠路，那第一个就会是我的个人网站。那个人网站里面有我写过的文章啊，我的课程产品介绍，那也可以找到我的咨询服务的页面，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更多的资讯。
好，那我会把这些资讯呢放在本集下面。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玻璃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大家好，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